大家好，你好啊，
这里是天才女友外出偷马，这是一档和天才女友 Gigi 视频账号关联的播客栏目。我是 Gigi。
我是明总。
在这个栏目里呢，我们会邀请身边包含时尚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特别有光的朋友们，来聊聊他们作为创作者的内心体验。
大家知道我们刚刚去了西藏啊，去了拉萨，所以我们这次去西藏呢，也偷了一匹，不是，请了一匹，不是，请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就是在西藏做藏毯品牌山富的主理人王员外同学。
谢谢谢谢。
两年一次，终于从西藏下山来了北京，就被我们逮着了。
对，两年都没有到北京了。
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的生活就主要还是在拉萨。
对，是的。
但中间可能会飞各种地方。
对，尤其是现在刚刚过去的去年2023年，这一年可能飞南方多一些。
但很多人知道你除了是藏毯品牌的主理人以外，其实摄影师也是一个你的很重要的身份。
对，我是想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啊，确实也没有总结过啊之前，但是我会说的话，首先我是山东人，90后山东人。然后呢在中东飘荡过几年，然后又回到藏地。对于藏文化呢是处于一种痴迷和热爱，也是藏文化的一个传播者。然后呢我是一个非职业但专业的摄影师，这个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来评价自己。为什么是非职业但专业呢？我觉得因为我并不靠摄影去谋生嘛，但是我确实喜欢摄影。
对，你的作品好像入选了很多国家地理杂志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啊，然后莱卡的一些图片的影展啊之类的。
对，是的，因为喜欢摄影嘛。
你小的时候会想过你是一个在全世界里有这么多元的文化经历的人吗？因为你大学毕业就去了中东，是因为当时去了卡塔尔航空公司工作，在中东待了4-5年吧，因缘巧合又去了西藏。
是的，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童年的话就是一个乡村结合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非常珍重那段的时间。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在我的脑海里面非常清晰的还是小时候可能跟小伙伴一起玩，因为有很多同龄的，大概的同龄的这些人嘛，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能够记得像咱们华北平原的那种大大的夕阳，跟那个咸鸭蛋的那个鸭蛋黄一样的那种夕阳挂在树梢上面，对吧？然后呢很快到了大概晚饭的时间，就是会有人喊谁谁谁回家吃饭，这个在我脑子里是一直有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非常的拖着我的所有的这一切吧，然后也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
温暖和归处和原点，
是我的归处。然后呢其实学业没有读完就出去了嘛，那个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场景，21、22岁，当自己一个人只身到中东，打开飞机舱门那一瞬间，看到刚好是早上5点，波斯湾的朝阳，中东的热浪扑过来的时候，那个场景也是在我脑子里留着的。如果让我说前面就能够想得到，我没有这个能力，对吧？然后等到了大学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读书，确实上学没有上好，但是读书读的比较多，然后呢就会去刻意的去读一些外面的东西，还有骨子里呢可能也是白羊座，所以也有着冒险的精神，所以我去的地方也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冒险精神的。比如说像那天有人在开玩笑说是员外把某国不喜欢的地方全部都快要走完了，伊朗啊，古巴呀，
对
呀、
啊，
这个地方，
对呀、
啊，阿富汗、
啊，你有没有回溯过所有吸引你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啊？
是因为你看你去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古巴、印度、尼泊尔、孟加拉，
对，我中东，对吧？
对。
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别人可能会跟我说啊，我们去欧洲，对吧？我们去法国，我们去瑞士，但是好像是我确实对于这些地方没有太大的兴趣，
就是不想去发达地区。
无论你看在，尤其是在印度也好，在这种中东国家也好，还有在伊朗也好，文化的深度是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旅行或者那种简短的旅行，对吧？你都能够感受得到的。
对。
所以呢，在这之前，像我的话，我会去看很多电影。像我去伊朗之前，我就会我非常喜欢阿巴斯的电影嘛，我就会去看很多。当然，我对宗教也非常有兴趣。
对，
宗教应该也是一个共通点哈。
对，是的，
宗教性很强。
其实我那个时候到中东，就是到卡塔尔，其实我开始先去了解的就是宗教。当然，我也了解到每一个宗教啊，从本质上意义上来说，都是劝人向善的，教人学好的，对吧？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真善美。尤其是它以宗教为原点演发出来的这些艺术啊、建筑啊、历史、文学、诗歌， 都是非常棒的。
嗯、
那到了伊朗之后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对吧？嗯，去到库姆，你看到伊斯兰教的建筑等等的这些，
嗯、
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震撼，啊、
日月星辰，
对，震撼，就是震撼。
嗯、
然后呢，你再看到在宗教的影响下的人们活着的样子，那也很有意思。那就像最近的这次我去到阿富汗，是一个连那个旅行保险都不给你买保险的地方，对不对？
哦、是啊，
对吧？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我尤其是我从迪拜飞过去嘛。
你是特地去旅行的？
对，我就特地过去的。
你去的阿富汗的哪个区域？
我去了喀布尔，整个喀布尔的周边我都走过了、
哦、
也非常好玩。因为对于咱们来说同一个星球，而且它作为中亚的十字路口，虽然现在已经被战争摧毁的满目疮痍，但是当年的繁华你可以看得到。很有意思的几个事情，就是可能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跟迪拜的朋友坐在那个很高很高的摩天大楼的这个楼顶上喝着东西，对不对、
嗯、
第二天就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哇，就感觉是踏足了火星。那时候还在疫情里面，
嗯，
其实九月份嘛、
哦、
嗯，
国内的疫情。
他们那里也疫情吗？
所以这个就很好玩了。我在当地的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位朋友，然后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了，现在是他19岁，他们家族非常的厉害，在当地是别人给我介绍的。然后去了之后呢，他去接待我，让我也开了非常多的眼界。比如说第一天我下飞机的一个小时之内，我跟塔利班的很多的人见了面。
哦，
然后他们的负责人过来见了我一面，还聊了几句，然后周围站的全是塔利班的士兵。
哦，
就是他们空洞的那种眼神，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种眼神，然后举着枪就在我旁边，然后我们就坐在地上的地毯上面，那种感觉就是
哇，好穿越啊。
对，
所以是因为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见到
的，他们家非常高的一个层面吧。
哦，明白。
然后呢，他对我的保护非常的好，就是他一直跟着我，他不希望出事情。但是呢，他如果一直跟着我，那我就觉得我看不到
真实
的阿富汗吧。
哦，
所以呢，当他把我送回酒店之后，我就偷偷摸摸自己出来
溜出来了。哦，胆子好大呀。
我给我自己，当然我给我自己也划定了一个区域，大概是就是围绕酒店2公里的一个区域，这是当喀布尔的最繁华的地方。
嗯，
但是刚出酒店门口，就是左手边就是一辆被炸毁的美军的悍马，然后呢突然来了一车的塔利班的士兵，然后我那么就举起相机来就给他们拍照。
哦，你还带着相机出去溜达？
对啊，我就给他们拍照，我在路上走拍拍东西，然后走走，然后呢过来一个人，他会说英文，他问我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中国来。
嗯，
他说哦，中国现在还有疫情吗？我说有。他说我们阿富汗没有了。我说为什么没有了呀？然后他这个人想了一下，就是眼睛转了一下，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认为看不见的病毒和看得见的从 AK-47 里面射出的子弹哪一个更要命？我说您说的对。这一点对我的触动很大。还有一个场景也是比较记忆深刻的，就是在他的菜市场上，然后当然被呵斥了好多次。
嗯，
因为他们有可能有一些地下的交易在，然后呢就是可能不希望一个外国人去看到。然后我就溜达溜达，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场景，就一个男士买了一塑料袋的菜，一只手提着塑料袋，一只手提着 AK-47， 那把 AK-47 已经非常的光亮的那种。
哦，
这是一个很，就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但是你知道，就是尤其是像看过了很多的这种普通人的生活的这种，然后你更会发现这种细节，就是一只手拎着生活，一只手保护着自己的生命。
所以你不会知道他哪只手是更真实的，哪个是更虚幻的，或者都是。
都是真实的。
对。
我现在咱们在说这个啊，就是在讲述这个，但是其实我能感受到，就是我心里有一些堵得慌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作为一个游客，也不是说上帝视角，我还是觉得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体验去看。我当然是非常的警觉，当然也确实发生了一点事情，就是我不是拍照嘛，然后呢有一位士兵，他在那个路口的位置呢架着枪，然后旁边一挺机枪，然后他自己抱着一把枪，然后在那睡觉，但是他把他的帽子呢就是盖在自己的脸上，然后我就拍了他，我拍他，但是我没有在意，我就继续走了。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好多人，我就看到周围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尤其是对面的人，所以我一回头，然后就一把枪刚好指过来，
指着你的额头。
对，
天哪，
这确实有点，就是不是说有点啊，不好意思，就是想要装一下，装一下勇敢的，
挺惊悚的，
是是，
哇塞，被你撞到了，真的很惊悚。
是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而且他很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他又不会说英文，
嗯，
然后我就
语言还不通，
我就不停的说 What happened？ 然后呢， 哎，他就很激动，然后但是他的也能够看出来他的职业素养了，他的手指是伸直的，没有扣在扳机上。
哦，
所以这一点确实让我觉得还有点惊讶。但是
当时你还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是因为前一天我刚好拍了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子拿枪的。然后呢，我把他发到了网上去，然后有一个人说，你看他们的职业战斗素养还是非常强的。
哦，
所以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你知道吧？然后呢，他叽里哇啦说了一通，我的冷汗就已经开始下来了，后背整个湿透，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刚好是比较幸运，就是一个车过来，下来一个人，胖胖的，高高的，他一看应该就是一个官员，他会说英文，然后他就过来，我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我就过去说，问他说，哎，你帮我一下，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人翻译了一下，就是意思就是你侮辱了他。
哦，他觉
得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说很在意的，所以我不可能是侮辱他的。然后他说，你拍了他一张很不雅的照片，就是应该是我拍了他，旁边的人笑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醒了，然后别人跟他说了，所以他就追上来了。那个时候应该我走了大概有1公里的位置了，其实他追了好久，幸亏我用的是数码相机，我就赶紧的给他看，我说是哪一张，然后他就说是指着那一张。然后我说 delay， 哎，我就把它删掉了。然后呢，那个他就提着枪就走了。那一瞬间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松下来哈，就是那种感觉，因为
就是人生最大的一次放松，就是通过这个方式，不用禅定。
因为就感觉差一点就成了事故，
对，
只需要一秒钟，
从来没有离这么近过。
那一瞬间就是有一点手都在发抖，真的是手都在发抖。然后
你现在握着麦克就不用抖了，讲故事太形象了。我们那个进入咱们播客的主题，你是怎么去了西藏呢？当时是在卡塔尔航空工作，然后利用这个工作也去了世界那么多地方，然后也有摄影这样一个爱好，这个工作应该也是各方面还不错。那怎么就什么样的机缘去了西藏？
我第一次去西藏其实是在2011年，那时候还在上学，但是那时候就决定休学了嘛。
当时是学导演的是吗？
对，学电影，就不想去。那会儿确实跟学校处理的关系不太好，那会儿在学校里面做一点小生意，为了攒钱旅行嘛。
哦，
那会儿不是刚刚背包客开始流行，然后
学校也没有说不能做生意吧？那时候
还是有冲突的、
哦、
后来呢就攒了点钱背包旅行嘛，就第一次就去到了西藏。到了西藏呢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又从西藏陆路搭车去的尼泊尔，当时还住在那个拉萨的一位歌手的家里睡沙发啊。那位歌手现在也在北京啊，好像是那会儿他在拉萨驻唱，他们呢刚好也要离开拉萨，然后我们在那个尼泊尔的拉萨大使馆办签证，就是他们两个好像不太会英文嘛，我就帮他们填了表啊什么的，然后就搭上了他们的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挺好玩的，他呢是晚上唱歌嘛，在拉萨晚上才能开车，白天要睡觉，是这样子。所以白天我们就下车玩，然后晚上我们就赶路，来来回回总共在拉萨待了2个多月吧，然后也认识了好多朋友。那会儿还确实是文艺青年嘛，人回来了心还留在西藏嘛，所以呢到了中东之后就开始，也确实是很努力的工作。那会儿，而且我是卡昂最小的员工，
哦，
那会儿年纪很小。
当时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和驾驶飞机相关吗？
没有。刚开始的话也是 counter 之类的，就是比如 check in 啊这些东西。
嗯。
后来呢，是我们创建了那个部门是emergency， 就是类似于所有的紧急事务处理。
哦，紧急事务处理
这块经历也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年纪，然后我开始处理了很多的，就是飞机上的死亡啊、偷渡、移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精神病发作啊。所以在那个年纪呢，这个确实对我来说有点重，
是。
但是呢，也有点特殊，非常考验人，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航空公司以前有这个机构的，所以呢，相当于我们还要建立很多的新的流程，新的制度，连我之前都不知道，飞机是要运载遗体的。
是有一些飞机会专门用来运载，
就是普通客机。
普通客机，
对，
放在哪一个位置？
就是放在机舱，就是
我后面的座位。
放在机舱下面。当然了，也会有处理到情况，就是在飞机上的临时的去世。
哦，
经历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像伊拉克的小孩13岁在飞机上死亡，
就突然之间吗？
他是白血病，他呢是父母送他到印度的古阿去治疗。
哦，
回来的路上在转德里的时候，就是他有点并发症的状态。当地的医生呢给他打了一针， 然后上了飞机就死了。
哦，
这种的话我们要需要处理的就是第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要排除他杀还是自然死亡啊，要录音啊，要写报告啊，
哇，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要接收到飞机上直接打下来的电话呀，我们要准备救护车啊，我们要去国家警察局啊，我们还要去他们大使馆消掉他的护照，另外还要陪他的父母去验尸，然后还要给他安排棺材把他运回去，所有
的
这些东西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见了很多这种生离死别。
嗯，
就是老人还好，比如说也有个日本的一个老人，他是在非洲做无国界医生，但是他感染了艾滋病，很年轻的时候就感染了，那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艾滋病。他的儿子黑人，但是是姓他的姓，他在飞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是我第一次亲手接触艾滋病，这样的情况也有，然后要帮助他呀，要给他安排医院，要去看他，然后要他好了之后我们要再给他重新安排。也接触过索马里的女士怀孕20几个星期，其实按照理论上她不能够再飞了，对吧，除非有这个航空公司的医生的签字，但是她从马泡图坐飞机转约翰内斯堡再转多哈再转哥本哈根，但在多哈被查到她的护照什么都是假的
啊，
对啊，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太复杂了，孩子是真的。
她用英文告诉我说我不会说英文，请你找一个会说索马里语的人，要不然我不拒绝交流。然后他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肚子，说我要杀了我自己的孩子。
天哪！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处理，就是一直到他在多哈生掉这个孩子，而且多哈是没有移民政策的。
哦。
所以他生出来，在这之前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你是一个国际航空公司，你是如何去对待一个还没有降临的生命？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偷渡者，我每天都要去敲门。敲门他就不出来，他跟我喊说我已经感受不到我的孩子了，吓死我。然后我就叫医生来，然后而且他是没有护照的呀，他是无法在机场里面停留超过24小时的，他也不能够入关呀，但是他得去医院检查呀，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处理，给他开特殊的证明，带医生检查，但是他又是女士啊，他又是穆斯林啊，他吃饭怎么吃呢？他又不能到城市里面，他只能在机场里面，他要保证他的安全呀，机场是国际公共区域啊，安全区域啊。
我想到了那个一直住在机场的人，
幸福终点站，
对，幸福终点站吗？
真的是。
哎，我想知道你们公司是怎么选上你来做这个紧急事务部的？一个外国人，对吧？你对他们是个外国人。
对，是的。但那时候呢，其实挺巧的，挺有意思的。
你主动请缨的。
是的，
真的。
是的，因为当时呢，就是地面的中国人很少，你按照排班的话，就是基本上可能每一天只有一个中国人。然后呢就经常会有人过来找你，Andy， 我的英文名字 Andy， 到帮忙翻译一下，或者是咱们同胞在飞机上抽烟，因为那会儿出海务工到，尤其是到卡塔尔也好，到非洲也好，很多很多人嘛，
很多很多，
那他在飞机上抽烟导致飞机迫降，这样的话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航空公司的 blacklist， 不能再飞了，但是他们又不会说英文，但是人呢得管呀，要去负责呀，所以他们老来找我，后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部门嘛，也主动的请缨嘛。但是呢很多的比如说像遗体啊这些东西其实前面都没有经验的，都是开始慢慢的去建立这套系统，比如说棺材是不是需要制冷，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运到
知道太多东西了，你真的是
运到曼谷很热呀，
嗯，
你得保证这个遗体，因为中东国家是没有火化这一个说法的，你需要把它运出去，然后遗体怎样进入到这个飞机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它能不能够跟乘客走同一个通道啊，它得要走另外一个通道，它的检测检疫所有的这一切，那更多的是在于人的关怀，像索马里的这个女士，她把孩子生在了多哈，我还去提着东西去看她，孩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呀。那但是索马里呀，大家都在忙着当海盗，哎，连个大使馆都没有，我还要飞到巴哈林去给她的孩子开一张旅行证明，但是她又是 deportee， 那她得需要警察。
巴哈林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小的国家吗？
对，巴林嘛。然后呢，就是需要警察把她带回去，但是索马里没有民用航空机场啊，所以你得需要先飞到肯尼亚，再坐船去索马里啊。把他们送回去。
我觉得以你的这个，如果有一个大数据匹配最佳工作的这样一个系统，以你的经历阅历和你的培养的这些，比如说处理冷冻尸体啊，然后处理索马里海盗的人文关怀问题啊，能够给你匹配的最佳工作一定是某个国家的这种安全系统或者无国界医生这样的，不会匹配到去做葬毯的。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幸运的一个点呢，就是可能在20几岁的时候，21、22岁就开始，我可能见了太多的，一个是这种人的
生离死别，
对，最终的事情。庄子说嘛，唯死以当大事。我见了很多这种，还有一个呢，也见了很多的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一个旅行的终点站， 中间的中发生的很多的突发的情况的状态。举一个例子啊，当时宿舍里面有一个苏丹人，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曾经在中东动过一次肠穿孔的一个手术，他对我的照顾很多，就是我们住在三个宿舍嘛，他就住在中间的位置。然后有一次呢，那个时候那一年是卡塔尔和美军还有沙特一起去轰炸苏丹的边境，轰炸一个那个军事组织嘛，我们的老机场多哈的老机场呢是被美军征用了，然后我们就搬到了新机场去了。我下了班回来，他在宿舍，他在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手拿着手机一边看电视，我们能够看到那个老机场的美军的战机在起飞，然后同步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那个新闻战机也在起飞，然后他就给家里打电话说让他们躲起来，战机已经起飞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一瞬间就是感觉哇，战争就这么近，就是我隔着这个人他的家里正在经受轰炸，就这么近，那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战争有多近。
嗯，哇塞，我现在发现我们全是在电视里看的国际新闻，然后员外全是在实地体验的，就是直接就目睹的，他真的是活在新闻里的人。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张照片，因为我喜欢摄影他们都知道嘛，说有一张照片那个鹰要吃小孩的那张照片，我说哇，我知道啊，那是他的家乡发生的事情。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家里有五个孩子，他当时的工作就是全部支撑着他们家的孩子。有一次我们有一具尸体，可能是因为没有固定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出了点问题。
嗯，
当然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接手啊，刚好是在休假，是我们同事跟我说，说那个尸体呢可能是因为颠簸，棺材站起来了
啊，
在机舱里面哈，就是磕出来了。
你就说磕出来了，你别说站起来了。
然后
吓我一跳，
他说的棺材站起来
了。然后我这个同事呢，就是我这个室友，他刚好是负责机舱的检查，他一打开机舱刚好跟他对面，他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吓了一跳，掉下来之后呢摔断了胳膊，但是他很开心。
嗯，
一他不用上班，第二公司给了他很多补助，然后呢他就可以把这个钱寄回家。
哦，真
不
容
易
啊，
很不
容易的，真
的是。哎呀，听到王员外被枪指着的时候，我和丁丁真的是一边心跳一边还有点激动，这样的经历希望大家永远不要遇到，虽然说确实很刺激。你在旅途中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片段吗？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跟大家一起交换一下旅途中的记忆碎片吧。
后来呢，就是机缘巧合嘛，西藏有一个老的地毯厂，然后呢，当时我跟他们的创始人就是年纪比较大，当时他72岁，我当时24岁，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老人，他是藏族，但是呢很小就去了印度长大，在印度又读的英国的贵族学校，然后呢又考上了达特茅斯、
哦、美国的
学校，然后又刚好经历了美国的性解放运动，他又跟闯巴仁波切、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这些人都关系很好。当然现在来看到了后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呢给了我非常多的影响，就是对于生活、对于浪漫、对于艺术的这种感觉。之后呢我们就又开始自创品牌嘛，就是做到现在，地毯呢到现在做了快要10年了，所以也积累了挺多的对于藏地的这种生活或者生活的物件、手艺的这种知识，这个是我愿意去学的。在前些年呢就更多的去了解藏传的佛教，就是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当然再加上一些经历、磨练、捶打，然后才能够现在坐在这儿说这些吧。
你这30多年的人生是非常浓缩呀，一年经历了就别人很多年的一些，
很有机缘，也是自己想要然后就得到创造出来了。所以我想问啊，你碰到了那个老爷子，我可以这么叫他吗？他在经营这个老的地毯厂，他想请你做这个地毯厂的经理，然后当时这个地毯厂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他曾经比较辉煌，对吧，远销世界各地，然后也复兴了很多手艺，然后养着几百号人，但是当时这个地毯厂不说濒临破产，也是财务上很受挑战，
已经濒临破产了。当时我接手的时候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了，
然后他想请一个年轻的有多元的国际化的经验，然后同时对文化和美有一定的感觉的一个年轻人来做经理，即使这个年轻人没有管理这么几百人的这样的管理经验，也不懂西藏和地毯。
当时只有十几个人了。
当时只有十几个人。
以前的话确实是有过辉煌的，但是他当工作的是以一个代工厂的形式在存在的，因为他的主要的公司是在海外，当时做贸易嘛，国内的这个劳动力也低。然后呢当时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在西藏能够常住。然后我当时刚好我就想在西藏常住嘛，就是后来我也跟他开过玩笑，我说骗了我嘛。就是他当时告诉我说，其实挺好的，其实，但是回来之后完完全全不一样 啊，状态是不一样的。
被忽悠了。
对，被忽悠。但是呢，就是我的性格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我的要强呢，就是要把一个事情我不会半途而废，就是我要把它做好，我就一直要把它做好。
所以你觉得当时在你看来最大的挑战是缺厂里的老的这种技术人员都没了，人心已经散了，这个是比财务各方面更大的一个挑战 是吗？
那当然财务也是最直接的了，
嗯嗯，
咱们要说明白，对吧？作为一个公司来说呢，这不就是最直接，因为你很久都没有发工资了，还有一个面临的官司呀，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人，确实人心也有点那会儿有点涣散，所以大家都在等着就是最后的结束，这个是事实，
等着厂子关门了。
对，就是然后整个的当时的整个产业，藏毯产业其实也是没落的状态。你想西藏都没有自己的这个地毯的协会，藏毯协会是在青海。
哎，但是藏毯在全世界很受欢迎啊，然后很多书去出版西藏的胡毯啊什么的。
那都是以前，就是在当时他们就是老爷子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就是九十年代。但是当时我开始接手的时候，它已经整个产业都不行，一原材料不行，不成体系。
所谓原材料就是藏北的羊毛是吗？
羊毛不成体系，比如说在西藏已经没有了能够纺织的这个产业了，在当时，然后呢染色就更差了，对吧？染色呢可能
不是人工，
因为
手工染色吗？
对，手染嘛。以前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一天做，比如说你这个厂里人多，所有的厂都在做，那可能有专门的机构帮你们去做这些染色调色啊，这些东西，也有人专门去开发，因为它有设计，不停的设计出来。但是呢，你没落下来了之后，很多都已经不在了。那老的手艺人都不在了，又没有人去关注到他，那么你就添加新的技术，添新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所以他就保持着这样的。而且随着人的减少，技艺也在减少，比如说原来可以有200个不同的颜色，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人在变少了，只能剩下了50个了，甚至只能剩下30个了。
这个为什么？因为染色它不是以前开发好的颜色，它应该有比如说固定的配方和技法， 它只要延续下来就可以了。
不是啊，它是这样子的，它包含着有关于温度，关于水，甚至是关于这个酸，还有政策性的原因啊。那西藏这几年发展，从九十年代的完全的开放的，外国人都在，当然现在也是开放的啊。
嗯，对。
但是呢，它有些要求啊。那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藏区的这种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保护，
保护嘛，
对吧？
嗯，
它就不允许，那这样的也会限制啊。
对。
所以这都是事实，就是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就是可能大家只是听到，而且表面的故事而已。实际上它不是这样，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在于人心了。他已经捏不起来当时，所以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我跟老爷子呢是有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我继续去做这个品牌，给他一定的股份，然后呢他把这个老的工厂呢就处理掉，而且我也在做这个事情，当时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突然离世了，当时就是他就说那你还年轻，我呢肯定是不行，他的年纪在那，他就我就想直接就是处理掉这个老厂这块土地，然后我变现我回去。他的原话是这样，他说他一辈子生活在美国的东部北部，他说我想要到南方去，那然后呢你就继续做你，我呢就是你的吉祥物，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儿。但是后面就是问题也出在这儿嘛，因为呢这几年哎整个产业在复苏，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当地的企业也好，都看到了这个未来。因为呢对于我来说，首先呢你得喜欢这个文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你能够跳出来看它。
嗯，
我不再是一个民族身份去看它。我民族身份的话，所有东西只要我民族，我都是好的。我要跳出来看它。那么我认为很多的民族的手艺也好，文化也好，它在这个发展中过程中，它肯定都是有益的。
嗯，
但是它并不是一定有未来和市场的。有一些它就是要进入到博物馆里面去。这个民族到了某个时间有了这个东西，谁发明的或者是先民发明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你不能说以一个民族情怀去说所有的我们的就是好的，那么什么东西来证明它是好还是不好呢？商业是一个检验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你需不需要，人还需不需要，生活里需不需要，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去做，我要求他回归到家居，回归到生活，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啊。只要有人，那衣食住行的住嘛，它还是有需要的嘛。当然，从今天如果我要再回看，其实我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也还是不成熟的。我确实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啊，无论是从法务也好，无论从管理也好，确实我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其实当时也是被所谓的这种发展在推着走，比如说微信有了，然后东西有了，开始被传播了，然后也进入到可能藏地文化的这个小的圈层里面去了。但是实际上呢，其实还是做的是偏的，就是做的小的偏的。那现在来回看的话啊，当然也是在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学习，但是呢就是说刚好是那个时候，然后又是这种模式，就是抓到了可能在那个时候的那个 我们在16年、17年、18年，就是疫情前，其实还是经济啊方面的大家的这个势头或者是信心还是满足的嘛，所以就抓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现在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品牌也好，做地毯的也好，做藏毯的也好，当然他们现在都在还是在走着我们的原来的路或者模仿着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好，
能把一整个产业一起做起来是吗？
对，当然认不认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只要大家往上走，那也就是说它还是有未来的，这是起码一个商业或者市场给的一个直观的反馈嘛，还能够让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不是我们的，让有些人还能够因为它，因为这门技艺还能吃上饭，我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好很好的一个事情吗？
我替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稍微梳理一下，大概是我听下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从咱那个员外的讲述，机缘巧合认识了西藏的这个老爷子，然后参与了这个老的地毯厂的复兴，然后在当时整个这个藏毯的行业在世界范围内各方面都受到挑战的一个情况下，慢慢的使得这个藏毯以及你们自己做的这个生意开始有一个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16年左右的时候，包括微信以及带来的这种社交媒体营销的机会，带来这种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能做自己小品牌的一个机会，然后你也同时看到了可能这种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市场的需求，所以做了山富，然后大概也跟那个老爷子有一些协商，接下来你就一直在运营这个山富这个品牌。当然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这个藏毯品牌，因为大家现在对藏地的文化的这种兴趣啊，包括家居的这个需求的消费啊，包括对地毯这个特别的品类，因为藏毯嘛是世界三大主要地毯之一，波斯毯、土耳其毯、藏毯，对吧？藏毯呢又是纯手工的，然后你们又在这个羊毛啊这个品质啊以及图案的设计上有这么多的积累，对吧？大概就是现在山富的这么一个状况。
其实我认为文化的保存、记忆的保存很简单，就是它还被人所需要，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这一次也是在阿富汗看到了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门口有一块石碑，上面就写了一句话，但是英文写的，他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只要他的文化还存在，这个民族他就存在。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下的那个阿富汗呢是非常的直观的，对吧？他无论他的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只要他的文化还存在，他就存在。但是你也看到他也有没落的状态，所以需要的是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更开放的心态去衍生去发展。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诟病说，哎，员外在做的这个可能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藏毯的概念了。
嗯，因为你们找和一些艺术家现代的艺术家合作一些新的图案。
对，是的。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你要这样去想，那可能在他比如说他传承的时间是4000年，无法考证啊，我们只是这样说，传承时间是4000年，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有了新的图案，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也会被诟病为就是叫做这种状态？但是你再过到3000年的时候呢，那3000年的人再往回看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呢，那个人他也是在做着传承的一样的事情，而且他给他增加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未来，让更多的人有可能依靠这个手艺还活着。
这个是其实更多的取决于说藏毯这个文化里面你觉得最精髓的、最核心、最精髓、最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记忆，是它的图案，还是它的什么？
其实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游牧的生活状态。嗯，你可能会觉得我说的有点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藏地的文化的来源啊，包含着现在的宗教的衍生，如果你去了解历史的话，其实它都来源于它的生活。
嗯，是，
对吧？
确实，
你看佛从西边来，就是所谓的佛从西边来，是佛从印度而来。佛教呢，在印度也是因为它受到了这个印度教啊等等的一些排挤啊，它需要向外走。然后他来到了，无论是他是被松赞干布引进过来的，还是他主动渗透的，那他在当地他跟藏地的原始本教有了结合，所以他才会被当地人所信仰接受。也就是说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也是水土不服的，那他只有结合了原始的本教之后，那原始本教有很强的萨满性的气质，对吧？也是因为他结合了这个血脉，所以他被蒙古所接受，所以文化有了这种贯通。那也就是说再回到根的文化，对于藏地来说，回到根的文化是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能够接触到的最基本的原材料羊毛，而且在不用杀死这只羊的情况下可以取毛，每年都有，所以这是他们用来取暖御寒以及随时迁徙的一个基础的生活物件，
就是他们移动的家的基础吗？
对，而且可能在之前它是不需要去过多的考虑它赋予它意义的，它有的颜色，它有的图案， 是有匠人的赋予，有他们心血的赋予，有时间的赋予。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我选择这个图案，是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时的西藏，可能尤其是在帐篷里面的生活的时候，我可能色彩比较少。那么我有了这个羊毛的原材料，放木的时候我就把它编织出来，那我肯定要着重的去利用它。我可以做服装御寒，然后我做地毯保暖，甚至隔绝青藏高原的这种湿气，这是他生活的一个根本。那么我们现在向外走，其实他应该带着这种游牧的气息，游牧的气质，就是这种气质来源于包含着它的工艺，包含着它的材质，但是它也要去结合的，游牧的气息还要到内地要相互结合，就像本教和佛教的结合一样的，它要去结合，要不然的话我永远都是墨守成规，闭门造车。
对对对，
你要赋予它和当下的脉搏融合的新的生命嘛。
对啊，
其实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其实脑子里在想，现代生活中，都市里的现代生活，过着这样生活的也是这些毯，无论波斯地毯还是藏毯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群体。那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比如说波斯地毯，其实我们现在是已经非常普遍的接纳了，并且家里面都会放波斯地毯。那我就在想说，藏毯的在面对城市受众去推广和营销的时候，它的最独特的点是什么？比如说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波斯地毯可能是一个首先会想到的选择。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从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藏毯的传播时间要长，但是它在大家的概念里面反而出现的要少，就是说您的第一反应是波斯地毯。
对，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推广与不同文化的结合之前做的少。
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倒回来一步说啊，当你创建山富的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我希望它就是一个家居的用品，家居品。山富应该是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的形态，它不是说一定是泾渭分明的那种，它就是应该像整个的这个手艺的演化的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文化是独立存在的，尤其是在地毯上的体现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藏毯里面有很多的图案，我们的长城纹、朵子纹、回子纹、万字纹都是相互融合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只是说现在人想要让它代表着某一种单独的存在，但是它实际上它本身不是，但是它不符合发展的这种关系的，也不符合发展的这种逻辑的。
嗯，
所以山府它就应该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嗯，
这种生活方式是融合了藏地的游牧的那种一点点的野性、自由、烂漫、无所畏惧、天高云阔，
嗯，
但是又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现代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向往着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向往，那么我们的家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家也不是说完完全全中式的东西，一点欧式都没有，不可能啊。那你不要放涂料，对吧？你不要放墙纸，那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是希望它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概念，能够潜移默化，而且一定不是抢。抢是什么意思？你的家并不是只有一张毯子，我不希望这张毯子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个主角，它永远是一个融合进你的家里所有东西的。
明白，很有意思啊。因为你首先讲的是说山富是一个家居品牌，其实你的答案和我预期的有点不一样，但我的预期肯定也不是建立在非常有限的信息的基础上啊。那你的答案和我的预期有点不一样，我本来以为你可能会说山富是以藏毯的这样一种产品传播西藏的文化，或者你也可能说，比如说做了这么多年老厂，也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机会，也看到了消费者的需求，也看到了世界的机会。毕竟那个以前可能远销一个月就能卖几十万到一个国家市场，但都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做一个家居品牌。
而且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要被单独拎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你的一个选项，只是代表着你认可或者向往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能够赋予它的理念，对吧？它所来的这片高原的一点气息，一种感觉。然后呢，当然你能从它的中间感受到我们手艺的温度，我们手艺的时间，这个是我没办法去强加给你的，我也不会去强加给你，但是我希望它能够融进你的家居，
嗯，
让它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你的使用的一个物件，这个是最根本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
当然我们通过这个手艺去做艺术类的东西，
嗯， 嗯，
我们能够证明它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并不是证明它必须得是要拔高到某一个层级，它没有，它是一个生活品。
嗯，
它就是一个生活品，就像那天我们聊的服装里面也是很多，它就是我们日常才有人存在嘛。
嗯，
对不对？我们高高在上了，我们曲高和寡了，我们阳春白雪了，我们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其实意义所在，我觉得哈。
我理解了。那你觉得就是从这个出发点来讲，你觉得山赋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我没有预言的能力。我只知道我现在面临着就是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困难。当然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信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再去做特别长时间的期望啊、我只是觉得我确实我也是现在啊，就是当下我是这个状态，就是我只做不能说特别短吧，但是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是 OK， 那么我就全力以赴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啊、这是肯定的。你说的做成的标准是什么，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清楚。对于我来说哈，就是说你说成的标准是用金钱来衡量，我不太愿意。如果你用市场占有率来衡量、那我不认为我们一个品牌就可以做掉所有的市场，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手艺也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它本身就有限制嘛，人的限制，时间的限制，产量的限制。如果我认为的成，我希望山赋可以做几十年上百年，但是它可以一直保持着一个这个状态，即使成，然后它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当然也会肯定会有人离开，那我认为的这个就是成。按照正常的采访的话，可能会说啊，我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认为它能够长久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这种长久呢，对于手艺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因为它只有长久的这个过程中，它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就是能够让别人看感受到信心。
让我想起来昨天晚上看那个《繁花》，师傅教那个胡歌演的那个宝总、做生意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活得久才是最重要的。但我想你讲的那个长久可能还不光是一个做生意的，因为你刚才说你不愿意用钱来衡量这件事情是不是作为成的标准嘛？
对，如果就是说可能不是我在做，但是别人在做，还是走着同样的路，那继续能够让这门技艺也好，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能够进来去做，那这个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等到某一天当别人再谈起藏坦的时候，绕不过去这个名字，绕不过去这个品牌，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成。
哎，我觉得挺好奇的，你原来是一个有点像游牧民族一样去各地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现在却要停下来做一个品牌，因为做品牌基本上就是农耕文明的感觉，就是它是要扎根一点一点做起来的那感觉，所以你觉得吸引你愿意去这么扎根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好像和你原来的初衷和原来喜欢的东西或者吸引你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没有觉得有区别，就是说我刚才说我愿意去体验文化，我所谓的文化是整个人的文化，所以呢我还是一直在过这个过程中啊，我不是说体验了这个我就不喜欢它了，我没有啊，我是一直在进行中啊，而且我还觉得没有结束啊，我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去呢，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长久的事儿。对我来说，
但做品牌其实是一个要全情投入，然后需要深扎进去，而不是广度的一个，就怎么说呢，它其实要先深扎然后再拓宽，对吧？就它其实和你以前做摄影包括去各地游历的这种感受应该很不一样吧。
您只是看到了我就是说摄影不同的拍摄，但是呢我的摄影还是在继续，就是说继续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长久，一个事情可以做继续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好多餐厅，如果比如说第一天你们介绍了我一个餐厅啊，这个也是我们这现在同事们天天说我的一个事情，你们介绍我一个餐厅，我认为它 OK 挺好的，氛围也挺好，然后吃饭也挺好，我很难去换一个餐厅，除非是你们再拉着我去我可能会去。
哦，
我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喜欢这种长久感，因为在这种长久感里面你能够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在一个基调里面，而且你的成长性基础也在慢慢的增加，而不是说我突然换一个。
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从你做摄影和在中东的这些经历，你能看到这个人是在被他对强烈的文化的好奇以及对这种经历探索的渴求所驱动着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去经历去记录。但是驱动你去做山赋的这个东西我看的没有那么清楚，因为家居品牌这件事儿听起来不是你的一个底层的驱动，文化是，但赚钱呢你刚才又说不是那么是，那它是什么呢？
我只是说赚钱不是衡量这个事情成与否的这个标准，
对，
但是赚钱很重要，我从来没有去避讳说这个，你只有一个商业的闭环才能够推动这个事情去正常的运转，
当然
对吧，大家
我特别认同这个，
对，我们又不是说是
咱又不是
是的
做博物馆
对
吧，
对，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我可以说可能 粗略的说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对于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的这种一直做下去，就是这种也不是说理念，是我的一个脾气。我不是那种就是对于文化方面啊，或者对于做的事情方面，尤其是我不是那种见异思迁。我非常希望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能够坚持下去，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在走的这个过程中吸引到新的或者获得新的，那这种感觉是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然后又让我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但是又有一个新的挑战感。
它又有积累又有变化。
哎、对是的。
两者兼具。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事情开始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责任心。这个我非常的重。就是事情开始了，我不允许自己去放弃。那对于可能有些人来说，就是说其实换一个可能会更快，但是对我来说很难。确实去放弃每一个人，对于我来说都有点难，但是当然我自己自嘲的时候，我说这个可能不是做商业的一个正确的心态，但是我确实有点在这上面有点，有时候垮断也好，婆婆妈妈也好，反正
我特别明白你说的，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开沟了没有回头箭，还有这么多人呢，这是第二个事情，但这个事情是属于我，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说，可能是属于性格弱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也确实喜欢，到今天为止，就是我还看到它的这种长成。一点一点的编织而成，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嘛，在可能在西藏，他们都会去做政府的项目，大家也会说啊，那你为什么那个有挺好的关系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呢，还是看到实际的实物，这种感觉可能会让我心里会踏实。如果我现在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就是你们问到，就是我来看，我来说，因为我们也没有剧本，哈哈，所以呢是这样的一种情愫也好，或者这样的一种感觉也好，哈，我只能是努力的去形容，但是确实是这几个点。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他们去构成你的这个整个的剧本。你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都是全部的，他也都会一直经历下去。但没有人他的剧本是只有一个回合的。
今天问的确实是一些就是我之前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想过的点，而且可能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想过去组织语言去把它给说出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天才女友外出偷马，今天在北京继续和王员外聊他的人生，他的西藏拉萨和他的山腹。就刚才说到嘛，就是你二十几岁，然后就到了这个拉萨去管理一个老的藏坛厂，然后当时藏坛厂只剩十几个员工了，后来又慢慢增长到现在是多少员工？几十个。总之就是要和很多藏族人一起工作，对吧？所以这个过程中，你给大家讲一讲藏族人的这个工作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内陆有什么不同啊？
现在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多的不同，因为西藏呢，拉萨，尤其是拉萨，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咱们内地人在那生活嘛，被称为小四川嘛，小成都，
成都菜特别多，
对，吃川菜的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不同。可能有一点的话，就是在信仰方面，有一些可能是生活习俗，比如说吃的有一些比较忌口的东西，其他的呢，就是在于语言方面。不过呢，在正常的这个交往里面都是 OK 的，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了。
哦，是因为我们不是也刚从西藏回来吗？我们还发了一篇视频 vlog， 对吧？就是当时感觉，可能因为我们接触的肯定比你就少很多了，但我们感觉到接触的一些藏族人，他们在工作的状态中是一种非常专注和用心的状态。当然了，因为我们可能接触很多都是画唐卡的这些画师啊什么的，他那个也必须是应该是最世界上最专注的工作之一了吧？
对。
对，
就感觉他们工作的时候有一种认真和虔诚，就好像他们不会去考虑太多，就哪怕他只是一个擦桌子的工作，但好像看我感觉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我们要更专注更简单更纯粹一些。
这是工作决定的，画唐卡的话可能必须得非常的专注才行，因为都是很多的细节嘛。但实际上可能像我们的工坊里面这些阿家们这些咱们传统的藏地的妇女，他们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活泼的，就会经常开玩笑，对啊，开玩笑啊，唱歌啊，然后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其实
也看性格，
对，我觉得人呢、在哪都一样，真的是看性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了，骨子里面因为有着佛教的因素在，这个是世世代代都有的嘛，所以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而且是非常友善、善良、淳朴，都在这个方面。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也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呢是带着游牧的 这种开阔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可能从农工地区到来的这种有些区别的，他们在于很多的事情上面看得更开一些，其实更豁达一些，这种人家是天然的存在，我们可能想得更狭隘一点，在这一点上面我确实还是非常喜欢的，也非常佩服的。然后呢，文化导致的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融合，我说的融合并不是说是改变，而是说累积，对吧？这个因为大家每个人现在都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的信息，通过咱们的手机，通过书籍，通过文字，在这种融合的这个过程中，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能从一些表面的东西看不到的，比如说习俗，习俗的东西呢可能更多的不存在于文字上面，存在于这个生活里面，存在于这种口口相传，所以呢这个也是我非常好奇的，所以我就也非常愿意去了解这些啊，去看到这些。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高原它特殊的这种地理环境地貌，所以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物产啊，然后它能够决定很多的食物的形态，食物的形态呢其实也是决定文化和人的行为的很多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总体来说其实对我而言哈，西藏更多的是像一个家的样子，
家的样子，
对，是家的样子。
嗯，
就是其他人可能说哎呀，我们从拉萨离开到内地到海南三亚，对吧，是去疗养，是去休息。但是我呢好像是每一次出差结束回到拉萨是一种休息。就是我全身心都会放松下来，虽然有高反，虽然有这个缺氧的状态，但是当然我这种是很少有高反，就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高反的这种。当然有一个说法呢是说
生来就是拉萨人，
上辈子是拉萨人或者怎么样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确实喜欢他的这种简单一些平面一些的生活，它不像可能像北上广，对吧，像这种大的城市它是三位一体的，地上地下，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地上嘛，对吧，下面还有地下。然后拉萨呢可能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它又有着很多的元素在。这种元素呢比如说像我呢有些时候不太开心啦，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可以开上车可能开出去一个小时，我就能够看到草原，看到一种相对没人的地方，对吧，因为它那么大，它又不像咱们北京也够大啊，当然了，但是人口太多呀。到拉萨的话就是其实你能够可能出离，你可以随时把自己给抽出来这种繁琐的生活，然后呢到达一个相对自由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相对安静的一个地方，看不到什么人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拉萨能够给予到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城市小嘛，相对来说城市小地域大，所以呢你想要说去到某个地方也不需要堵那么长时间，这个人呢在减少了选择，减少了这种焦虑，可能人的这种精神状况或者是心情就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更重要的，它空气也好啊，天高云低，然后呢能够看到很多，这个你想要见雪山很容易，对吧，你想要见蓝天也很容易，
离自然很近，
对，是的。然后呢你如果想要去探寻更多的精神层面的，那还有佛教在这儿，你相信你研究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无论它是从哪个层面去讲，从哲学理念还是从宗教仪轨还是从玄学神学，对吧，你都是无法去研究完的。还有呢就是有更多有意思的人，之前不是说嘛，三世人群去拉萨嘛，失恋的，是失业的和失常的嘛，对不对，
你属于哪一种，
失常吧可能是。
所以你有尝试过在内陆的某一个大都市里面长期生活吗？会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其实就是说我离开拉萨出差最多的时间的话可能在15天左右吧。但是我会非常的想念拉萨。
是啊。
真的是非常的想念拉萨。
哦。
就是包含当下这一刻也是非常想念拉萨。就是我希望回去坐在我的那个小沙发上喝着茶，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也能够静下来。这个很重要，
所以每个城市真的是有它的磁场的，就是可能拉萨那个城市就是给人一种能静下来的磁场。
确实拉萨也是不夜城哦，对吧，拉萨也是那个娱乐业是非常的发达，但是呢你总能找到自己嘛，不是说了吗，则一个城市生活，这个城市是你自己喜欢的，
对对对，它可能和你的频率比较搭。
对，那对于我来说我是北方人，其实我比较天然能够适应拉萨的这种干燥，那我又在中东待过，
不是，所以我是北方人，我觉得啊，干的我好，非常干，比北京还干，
那我就可以适应， 那我就会觉得很舒服。反而我到了这个上海啊，到了广州啊，我会觉得那种潮湿可能不行。当然有些时候也会羡慕，比如说人家广州啊上海啊，这个有很多的可以选择的吃的呀东西，对不对？拉萨呢就是简单。
拉萨吃的也挺多的。
简单。打个比方，你要想买什么东西，那你就搜一下你们家周围就唯一的一个超市，就过去就 OK 了。你不会说像这儿，对吧？我这儿有好几个。
还要选择。
对，要选择。那么其实这种下来的话也比较简单了，然后而且呢还有现在还有网购，所以其实都好。
哦，我其实还想问说，因为我们这趟旅行过程中认识了几个西藏人，当然他们比较特殊啊，有一部分西藏人因为他们有信仰，所以他们在创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会首先非常长期主义，他们不介意花一辈子做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他们会很在乎利他，觉得这个事业是有情怀的，是要利于众生的。所以你在比如说你在接触之前的老爷子，就我相信他最初创立品牌的时候也经历了非常难的阶段，就你能从他身上有没有能感受到一些西藏人他们在创立事业或者他们的事业观是什么样的？
嗯，其实可能老先生呢是比较特殊的，他是非常的浪漫和艺术的一个人，这个我们可能聊的不是很多。
嗯，
但是我只是想要说，可能现在年轻的一辈确实是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创业，但是创业呢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坚持的能力。因为呢相对来说可能生活条件啊都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相对啊在这一点上面的坚持性可能不是特别的长。举一个例子，就是拉萨的咖啡产业嘛，拉萨咖啡产业是突飞猛进，去年一年好像传说啊，就是我也是听说好像上百家几百家都开咖啡产业。当然你要想做一个品牌本身不容易，去装修啊，去打造啊，去培养啊都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在内地不是有个说法吗，咖啡是中产的创业的一个首选项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相对啊简单一点吧。但呢当然也有做得很好的，只是我觉得可能这种年轻性的文化可能在拉萨的存在确实有点独特，就是它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这种非常的嘻哈 fashion， 然后甚至这种一面，
是的是的，
甚至摇滚的一面，
哎，对，摇滚的一面。
是的，
所以拉萨呢就是西藏就是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它一个特点。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位那个师傅提到过一个他当时在洛杉矶去的一家迪厅酒吧，酒吧里面最标志性的就是它中间立了一个大佛，所以你刚才说拉萨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佛教摇滚那种感觉。
拉萨是很包容的，它的整个的历史很长，所以它的这种包容性也很强。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发展和并存到这两种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不同城市地区文化都经历过，只不过拉萨或者西藏现在正在经历，这可能是一个过程，但是又因为他们本身的传承文化宗教等等，他们这个传统保存的更好，更扎根的更深，所以它这种并存可能会带来一个更有趣的一种现象。
其实如果你要考证的话，不是说考证，就是你要回看的话，其实拉萨的发展八九十年代接触很多很多外来的文化，就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外国的旅行者，而且本身青藏高原就是对于很多的外国人来说它是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对这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带来了咖啡啊，带来了一些新鲜潮流的东西啊，甚至嬉皮士的一些留存啊，
对，
所以它其实是有的，它已经融合掉了，然后后面呢它开始慢慢的滋养出来，就是发生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就是让年轻人会出现，就是可能在前期是在传统家庭，然后后面开始时尚，然后后面又回归到传统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事情，只是说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一个长性，长性呢就是能够认认真真去想自己要去做的，而且是一个一生要去做的一个事情，这种可能会更当然我还没有到那个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可能到了60岁的时候告诉人家去怎么样去做，但是现在自己还在这个时候嘛，在个过程中嘛。
挺好的，我真的明白你说为什么说拉萨对你像家一样，就是你对拉萨的这个描述是一个很对家的那种描述，就像你对阿富汗或者中东那些那是去旅行的描述，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如果你还要把一个你熟悉的城市熟悉也好，或者是说你起码从心里面上接受的城市去，就是有很多的冲突性的故事，
对，
那说明你肯定是没有在这个城市里面真正的生活，就是把自己放到生活的一个角色里面，你只有说 当你
是可能对于阿富汗居民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冲突性。
对，就是这个角度，
还是这个意思啊，对吧？咱们刚才说的嘛，就是他们的日常嘛，就是他们的生活嘛。所以呢，就是那可能你看，比如说第一次到拉萨，那看到布达拉宫肯定是哇，对吧？
哎，说的就是我。
然后要跳起来拍个照，对吧？
那跳是跳不起来的。
那现在呢，就是从布达拉宫前走过，只会觉得啊，就是确实很壮观、很惊艳，然后也很漂亮。这就是日常啊，这就是日常。然后呢，来了朋友，那带着他们去走走，然后就是让他们看一下，其实就是看到我们所看到的日常嘛。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了，成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改变。嗯，对一个城市的改变，一个城市的改变，然后会影响，当然是首先自己心态的调整，就是潜移默化的调整啊，就是自己心态把自己放成了一个本地人，你要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你再来对待这座城市，对待所有的这个在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人和事儿，你觉得都会很正常。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生活，全世界各地的生活人，他都是你要有家庭啊。你要有吃饭呀、啊，你要过日子啊，这个是一个共同的底层。当你在一个地儿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是你的意识的一个主流，你没有办法同时用两种视角去想象一个异域和活在一个家乡，对吧？
对，我就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最早的时候来西藏的时候呢，来拉萨的时候和现在再去看拉萨，我都会发现当时感觉来的一个是不一样的城市。
哦，是吗？
真的，就是那时候的很多地方，其实我后面有刻意去找过，
哦，
都找不到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哇，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哦，要记住哦，怎么怎么样。但是当你生活在这个城市了之后，你可能会每天从那个地方路过，但是呢，你不会再想着哇，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是一种可能会消磨掉自己就是拍摄的热情，
对
啊，对吧？因为成了就是直到寻常了嘛。然后你又会发现更多的细节。但这个细节呢就不需要去拍摄了，但是你会觉得啊，我很感动，或者我记住了这一刻，但是这一刻会记得很长很长很长，可能再过10年之后再回来，然后就还是觉得哦，我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有这么个事儿
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像你做摄影和做藏毯之间的关系，就是拉萨就是你的藏毯，就你在做藏毯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好像你生活在这个里面，然后去感受它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些细枝末节的快乐，它可能就不像你在旅行中去记录下那些东西那么冲突性，那么有戏剧张力。
是的，是的，
对，但这两个都挺美的。
嗯，对我来说，可能前者会更美一些啊，日常可能更重要。就像小时候舔冰棍儿，对吧？真的，就是说，你是一口吃掉。还是你想慢慢的舔，把它舔融化，但是你希望它永远都不会化掉，是吧？
好的，那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员外今天来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谢谢你们这个听我瞎白活在这儿。
也希望大家关于啊，比如说西藏的生活呀，西藏的文化呀，藏毯啊，山富啊，这个品牌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然后王员外呢，我们会逼他来回大家的这个评论。特别感谢王员外，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我们的节目大家记得订阅啊，我们在这个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都会有更新，每周三上午11点我们一起外出偷马。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